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希望之声越南新闻主持人芬妮，今日是5月6号。首先多谢你们的支持，今日和大家分享的主要内容有：川普祝贺爱国者进行选举审计；澳媒说台海一旦开战，澳洲将联美协防台湾；七国集团公告谴责北京霸凌，关注台海危机；菲律宾总统退回中共国药疫苗；马三加来信网上放映会，中共劳工产品再成焦点；传奇灾难预言家警告万物价齐涨，令人相当不安；SpaceX 火箭第五次测试成功落地德州。下边我哋嚟关注详细嘅内容。5月6号，川普发表咗一份新嘅关于选举审计嘅声明，入边写到：祝贺新罕布什尔州温德姆 Windham 的伟大爱国者，他们为发生在新罕布什尔州以及2020年总统选举入面的大规模选举舞弊的真相进行了令人难以置信的斗争。不代表假新闻的媒体机构在全国各地展示了透明和正义的精神，人们成群结队地观看这些爱国者孜孜不倦地揭示美国历史上最污秽和腐败的选举的真实情况。我期待看到结果。在新罕布什尔州温德姆，一个靠近马萨诸塞州边境的大约14000人的小镇，州议会选举陷入混乱，因为重新点票时发现和原来的总数有重大出入。NHPR 报道说，在选举之夜，共和党人横扫了温德姆的所有4个州代表职位，一位民主党人克里斯蒂·圣劳伦特只是以24票之差落败，并要求重新点票。但在重新点票过程中，圣劳伦特和共和党候选人之间的差距发生了很大变化，所有共和党候选人的总票数增加了大约300张，而圣劳伦特的票数减少了近100张。虽然选举结果没有改变，但总票数的变化为两个党的很多人带来了疑问。与此同时，在亚利桑那州，民主党在停止审计马里科帕县2020年选票上几乎没有取得任何胜利，最后只能够是和参与审计的公司以及参议院共和党人达成三方和解协议。审计公司网络忍者 Cyber Ninjas 以及受雇的审计人员不能够将邮寄选票信封上的签名和选民登记档案中的记录进行比对，但这个并没有阻止审计公司披露在选票签名匹配方面的发现。亚利桑那州共和党主席凯利·沃德 Kelly Ward 表示，场馆内不单只有9个摄像头，还有几十台私人安全摄像机盯住审计台、柜台、选票箱和机器评估区，根本没有出错的余地。目前越来越多的州正在采取措施，确保2022年中期选举以及未来的选举不再发生类似2020年的灾难情况。当日佛罗里达州州长桑德蒂斯签署了加强该州选举诚信措施的立法。5月6号，澳洲金融时报以头版头条刊登了台湾外交部长吴超燮的专访，并发表一篇题为《澳洲需谨防台湾海峡战争》的社论，指出中共将持续在未达战争状态的灰色地带内对台湾进行攻击。如果台海一旦发生战争，澳洲政府很可能需要履行美澳纽防卫公约，支援美国共同协防台湾。社论认为中共不太可能会在短期内全面开战，中共军队缺乏对台湾发动两栖攻击所需的海军硬体，中共会运用各种恐吓手段来营造一种区域霸权氛围，北京亦都试图逼美国退出西太平洋，迫使区域内各国屈服于中共的新势力。美国对于是否协防台湾的问题上已经无法好像过去一样保持战略模糊，而是需要展现战略清晰的态势。美国如果是抵抗中共并协防台湾的话，澳洲将会提供支援。澳洲国防部长道登 Peter Dutton 4月25号向媒体指出，澳洲不应该低估中共会和台湾爆发军事冲突的可能性。 澳洲内政部秘书长菲佐洛 Michael Pesillo 在同一日亦都发布声明，强调战鼓已经响起，澳洲同崇尚自由的盟友需准备为自由而战。社论指出，吴超蚀的言论亦是台湾政府的表态，以回应澳洲政府近日发表假如台海爆发战争，澳洲将会支援美国抵挡中共的言论。台湾方面随时准备面对中共可能发动的最后攻击。台湾呼吁澳洲一起共同抵抗威胁到民主世界的中共扩张主义。5月5号，七国集团外长会议在英国伦敦召开，并联合发表公告，公开谴责中共侵犯人权及霸凌他国的行径，表示支持台湾在世界卫生大会的观察员地位。公报表示，我们支持台湾有意义地参与世界卫生组织的论坛和世界卫生大会，国际社会应该能够从所有伙伴的经验中受益，包括台湾在应对 COVID-19 大流行方面的成功贡献。公报称，我们强调台湾海峡和平与稳定的重要性，并鼓励和平解决两岸问题。我们重新强烈反对任何可能加剧紧张局势、破坏地区稳定和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的单方面行动，并对有关在该地区进行军事化、胁迫和恐吓的报道表示严重关切，呼吁中共履行经济义务和责任，强调将开展各方合作，以应对独断且强制性的经济政策及行动。这个是七国集团首次作为一个整体支持台湾参与世界卫生大会，此举被视为是对中共的公开斥责。自从蔡英文执政后，中共一直在阻止台湾的代表出席世卫组织的会议。美国德国马歇尔基金会亚洲项目主任葛内尔 Bonnie Glaser 对美国之音表示，北京阻止台湾加入世卫组织的行动适得其反，而且不符合更广泛的国际社会利益。一名美国高级官员说，台湾在抗击中共病毒传播方面有很多经验，这个可以帮助我们所有人，而将他们排除在外看来真是弄巧反拙。据 BBC 5月6号报道，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说，中共以后应该只是送科兴疫苗给菲律宾就得了，这个是得到菲律宾相关部门批准的，而国药疫苗尚未获得批准，要求中共大使馆收回1000支捐赠的国药疫苗，并说自己已经打了该疫苗，呼吁其他人千祈不要学自己，因为很危险。杜特尔特解释，自己当初只是在特许治疗的情况下先注射中共的国药疫苗，他告诫民众说，这种疫苗没有经过研究，对身体可能没有好处，让我成为唯一接受注射的人。菲律宾是东南亚中共病毒疫苗最严重的国家之一，总感染人数超过100万，死亡人数近18000人，但是由于担心疫苗的安全性，超过一半的菲律宾人不愿意接种 COVID 疫苗。在该国得到任何 COVID 疫苗之前，总统的所有安全人员都接种了中国疫苗，这个受到广泛批评。现在杜特尔特承认他接受未经批准的疫苗存在危险，并表示抱歉。目前世卫组织正在检测科兴疫苗和国药集团疫苗，评估结果会在这个礼拜公布。路透社引用提前曝光的文件显示，世卫战略咨询专家组认为，科兴疫苗对60岁以下的成年人具有保护效力，但缺乏疫苗可能产生严重副作用风险的数据。而专家组对国药集团的疫苗信心非常低，因为它可能对一些患者产生严重副作用。上个礼拜六晚举办的一个马三加来信网上电影放映会，将中共管治下的劳工产品问题再次曝光在西方民众面前。这次电影放映会由法轮功学生组织联合宾大、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乔治亚州威奈特学院和北卡罗来纳大学四间北美大学的法轮功社团共同主办。电影导演李云祥应邀参加了放映会后的在线视频问答。马三加来信在2018年首映，而获得多个国际纪录片奖项。他讲述了一个真实故事，而 2012年，俄勒冈州的家庭主妇朱莉基斯 Julie Keith 在万圣节饰品中发现了一封来自中国劳教所的求救信，然后她将这件事曝光，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接着，人们奇迹般地找到了这封求救信的作者法轮功学员孙毅。威朵被迫害，孙毅在2016年来到印尼同朱莉会面。不幸的是，孙毅2017年10月在印尼 QK 离世。导演李云祥说，孙毅同朱莉的成就之一是促使中共在2013年结束了长达半个几世纪的劳教制度。但是中共从2014年开始大规模建立集中营，据人权组织估计由100万到300万人关押在那里，中共叫职业培训中心，其实就是洗脑中心。现任党魁似乎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想钳制一切言论自由。人权律师、持不同政见者、新疆维吾尔人、其他宗教团体，特别是法轮功学员，都被持续迫害。李云祥指出，中国劳教所或监狱的劳工产品是出口的，表面上好似 Kmart、Walmart 咁样嘅大公司都有政策唔会采购劳工产品，但实际上中国嘅公司制造假文件难以识别。但如果好多人都拒绝购买中国制产品，呢、这个对嗰啲大公司同中共政权嚟讲都会产生好大嘅影响。有位叫 Lelosha 嘅观众提问话：而家美国嘅政客好多都被中共收买啦，我哋已经离迫害唔远啦。李云祥认为这种讲法是非常准确的。长期以来，西方国家的人认为中国的侵犯人权离我们很远，而现在 COVID-19 和西方人有直接关系，如果中共政权知道他们的杀方将面临严重的后果，这样他们可能不会公然地就病毒问题对全世界杀方。如果五到十个最大的西方国家联合起来采取行动，禁止中共高层领导入境，甚至冻结他们的资产，看看会发生什么事。中国的任何人权改善几乎都是由国际社会的压力促成的。外媒报道，目前无论是建筑木材、原材料、虚拟货币、比特币到股票，很多资产都同时飙升，过去相当罕见，令资深投资者相当不安。GMO 资产管理公司创办人兼首席投资策略师 Jeremy Graham 说，今次和我们过去经历的泡沫非常不同，先前的泡沫是在经济体似完美的时候出现，但今次却在经济受到重创的时候开始上扬。他过去曾经准确预测多次经济危机，包括1980年尾日本资产泡沫、2000年科网泡沫和2008年次案风暴等，被视为传奇灾难预言家。面对万物齐升，令人联想起咆哮的1920年和科技网络泡沫，两者都出现戏剧性崩盘，股市历经多年先回到昔日水平。投资专家担心历史重演，甚至猜测回调幅度可能更大。数据显示，美国标普指数目前市盈率约26倍，但另一个衡量指标美国的周期性调整市盈率已经升到37.6倍的20年新高。5月5日，直播画面显示 SpaceX 的星舰 Starship 载人火箭原型成功降落德州基地，这个是星舰的第五度测试，先前四次都以爆炸结束。今次星舰成功落地，意味着 SpaceX 执行长马斯克的巨大胜利。马斯克推文说，星舰一如计划落地，但这支50公尺高的火箭降落过程还不算完美。落地之后，基座起了一束火焰，不过很快就被扑灭。 SpaceX 的网络直播员恩斯布拉克 John Innsbrucker 解释，火箭使用甲烷燃料，所以起火并不是特别不寻常的事，工程师亦仲在研究设计问题。这支编号为 SN15 的火箭较早时在德州时间5号下午约5:25从德州南部的波卡契卡 Boca Chica 基地升空， 达到约10公里高度，并完成一系列飞行演练。 NASA 已经宣布要在未来的人类重返月球计划中采用星舰系列作为登月舱，因此在当日的测试中，太空探索科技公司肩负必须成功的压力。 NASA 上个月宣布和太空探索科技公司签了29亿美元合约，目前暂时终止，因为两家未获选的企业对 NASA 的决定提出抗议，分别是贝佐斯的南缘公司以及应用科技与资讯科技公司 Dynetics。 好了，这一节的越南新闻节目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击小铃铛订阅或分享给你的朋友，也是对我们的鼓励和支持。多谢你的收看，下次再会。